《纽约时报》12月22号发表了一篇综述，它的题目叫《极其动荡的时代，全球经济面临更深刻的不确定性》。报道说，在贸易战反复、关键矿产紧张、中美对峙加剧以及人工智能革命等多重冲击之下，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极其动荡的时代。报道采访了很多经济学家，他们一直警告说，这个世界我们看上去虽然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但是在更深层次的不确定性正在累积，旧的全球秩序正在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形成。报道引述去年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MIT 的这个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的话，他说，人工智能、老龄化、气候变化以及各国背离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啊，那么并且同时在重塑就业、政治和社会结构。报道指出，美国政策混乱正在放大经济社会的不稳定性，关税措施反复摇摆，未来走向仍然要等待最高法院的裁决。联邦债务已经上升到了 GDP 的 85%，人工智能的热潮推高股市，在创造财富的效应的同时，也加剧了金融泡沫的风险。在欧洲，大部分国家都陷入了低增长啊。那么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在持续萎缩，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欧洲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由于能源价格高企，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冲击，不断上升的军费开支，这一切都在挤压欧盟的经济空间。在全球层面，长期由美国主导的贸易体系正在解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奥布斯特菲尔德说，世界进入没有霸权的状态，各国更倾向于各行其事，双边协议激增，大家都签双边协议，贸易体系变得更加脆弱，成本变得更高。报道认为，经济动荡和政治不稳定相互强化，就是经济越动荡，政治越不稳定，政治越不稳定，经济就更加动荡，就在相互强化。那么多国即将到来的选举会带来一些政策的急转弯，进一步的放大风险啊。那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顾问团队用格兰西的话来形容当前的局面，旧世界正在死去，新世界还没有诞生。纽约时报总结说，全球经济表面的韧性掩盖不了深层结构的压力，在技术革命、地缘政治对抗和政策失序的交织之下，世界正在步入一个增长更低、风险更高、分裂更深的长期动荡的时期。我记得2019年美团的创始人叫王兴，王兴在这个饭否是王兴投资的，是一个社交媒体，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他在饭否上面发了一个帖，他说2019年可能是过去10年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10年里最好的一年，一语成谶啊。网友回复说，这句话可以用在现在开始的每一年。为什么王兴在2019年说这个话？2018年习近平修宪，王兴有此一意，精准度拿捏得死死的。北京市12月24号宣布进一步的放宽住房限购政策，放宽非北京户籍的家庭购房条件。那么非京户籍的家庭买5环以内的商品房，社保或者是个税缴纳年限由3年降低到2年，买5环外的商品房由现在的2年降为1年。那北京户籍多子女的家庭可以在5环内多买一套商品房，也就是说总共可以买3套商品房。那么购买住房的，如果你用公积金贷款，最低的首付比例由30%降到25%。 那么另外北京市还下放房地产开发的权限，那么如果你是招拍挂的方式获得的土地，房地产开发项目包括住房、酒店、写字楼，立项的方式由原来的区县区、这个市区分级和核准调整为区级备案，不用核准，只要备案就行，就是简化流程，提高项目落地的效率。这件事情让人有点惊讶，因为八月份刚刚推出一个类似的这个限购放宽政策，叫新政，八月份有个新政，而且八月份的新政特别令人印象深刻，为啥？八月份新政一出来，九月份的二手挂牌量暴涨了18000多，连续五个月这个挂牌量接近16万套，16万套二手房，而且二手房的成交量同环比都涨了接近20%，那这两个时间有点，你八月份刚刚出来，你十二月份又出一个，这两个政策靠得这么近，不大正常，那猜呢？猜什么猜呢？可能因为中国的经济最近的经济数据太差，这领导有点急啊。总理李强上个星期开国常会，要求什么呢？政策靠前发力啊，政策靠前发力啊。所以有一些政策就选择提前出台，比如说人民银行前两天推出了一个个人信用修复政策啊，大家记得啊，就10000块钱啊，你还了就不显示你为也。你这个延期就不显示这个信息。这个政策本来是明年一季度出台，现在提前出台。那北京市呢，靠领导靠得近，对吧？更能体会领导的意图，所以房地产政策能快就尽量快，大体上是这个路子啊。不过总的来说，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的下沉，寻找这个出清点是目前整个房地产楼市的趋势啊，我们目前没有看到任何改变的机遇啊，目前房地产继续往下走啊。那么另一个正在发生的情况是什么？人民币升值，人民币不仅升值，而且升得有点急啊。那么原因没有别的，就是那个10000亿贸易顺差太扎眼，惹众怒了，所以赶紧把人民币升值一下，控制出口节奏，否则把全世界全得罪了，全世界对中国全部征关税，你死得更快啊！财新网报道说，最近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步伐不停。12月24号下午4点半，在岸人民币啊7.0161啊，离岸人民币7.0051啊，那么都刷新了15个月的新高。那么12月24号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升了52个基点，7.0471啊，创去年9月份以来的最高值。高盛首席经济学家闪辉说，人民币小幅持续升值有助于避免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冲击。那么高盛最近发布了一个2026年全球汇市展望的分析，高盛非常懂事的提供了一个人民币目前被低估程度的分析。高盛认为人民币目前跟2000年中期相当，当时就是人民币有一波大幅的升值。他说现在人民币低估就是意思人民币汇率应该更高，而不是更低。他说现在的情况跟2000年中期差不多，很像，因为2000年中期是升了一波。那么高盛对明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预测 6.85， 明年年底 6.85， 他预测是 6.85， 比12月13号的 7.05 升值了 3%。 那么今年是升了多少？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升了 3.5 啊。那么对于这两年人民币升值背后的驱动的因素，闪辉分析说，美元走势弱是个重要的因素， 他说我们的观点是明年美元还会保持弱势，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让人民币对美元相对走强，对出口和经济不会承受那么大压力。这马屁拍得好吧，马屁拍得好。这闪回很乖巧啊，相当乖巧。你们要小心他说的话，他都是话里有话，主要是拍马，拍中国政府的马屁啊。那么另外11月27号泰盟，王健林的接盘侠就是泰盟，泰盟董事长单伟建。单伟建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他说人民币稳步升值可以提振中国国内消费并且改善贸易关系，这话没错。但是他说呢，人民币未来五年会升值至少 50%、这个很极端。11月27号那个时候人民币还没涨起来啊，他说会涨 50%， 五年都会涨 50%、那么对于单伟建说人民币升值的说法，野村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认为，如果中国仍然深陷通缩，然后你又允许甚至鼓励人民币升值，同时你又不能实施有效的措施来稳定房地产市场和消费，他说人民币很可能在升值一段时间之后会再次贬值。这就是经济学家啊，这就是经济学家。单伟建是迎合中国政府的需要的啊，他知道中国政府要升值，为啥？因为中国政府不把人民币升值的话，他的贸易伙伴全对他实行关税，他怎么受得了？而且全部集体给你升值，你还不好反击，你怎么反击？但是陆挺讲的话才是经济规律啊。为什么这么说？人民币升值从货币政策来说叫紧缩政策，紧缩政策中国现在面临的是什么？中国面临的是通缩啊，通缩是一个收紧的状态啊。如果人民币升值，而且不仅仅升值，是大幅升值，那你紧缩，你已经是紧缩的状态，你还使劲的往里捏，那你不加剧通缩吗？人民币在通缩的情况下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贬值而不是升值，就是说如果从宏观经济政策来说，你要缓解通缩你应该贬值而不是升值。但是中国出口成这个样子，顺差有10000亿，全世界都盯着你，10000亿你看怎么搞，他没办法，他只好把人民币升值一些。那么通缩、房地产还有就是债，政府债，这是中国经济的三座大山啊。应对通缩应该是人民币贬值不是升值啊。那升值现在目前升值的这个动作是因为外贸出口过头了，自己要绑一下啊。所以通缩是制约人民币升值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陆挺说的非常对。